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讲他法净土和这个弥勒啊净土，就是弥陀净土和他法净土的差别。我们讲九品啊，九品教门，方便解引啊，应勤串发尊生往生彼国。但尊生能念阿弥陀佛，机感相应，必得生者，生也。就是说，不管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他说只要你念佛，就能感应道教，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方便。所以弥勒净土呢，就没有这种方便。于人世界。于成这个世间的人呢，羡慕这个羡慕世界莫人者，能受莫者，机会相投，必成其事。二者，前面讲是一，第二，杜少天天官是遇见特位者多，无有水鸟树林分身乐享。尊生闻者，皆悉念佛，皆悉念佛发菩提心，覆灭烦恼。就是说，这个杜帅天呢，因为没有佛力的接引，所以靠自己的这个心智发起的智慧，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不同于西方极乐世界，他有念佛。因为念佛发菩提心可以覆灭烦恼扶住弯心呢，可以灭除烦恼，所以在杜帅天没有。所以呢，又有与人借常住天爱乐无欲之心，就是有男子有愚相，那肯定就有愚相愚子啊。什么叫愚子呢？其实愚子就是愚相欲望的相。所以见到愚子都有欲望，就是说只不过有轻有浅而已，因为愚子它就是一个愚体。所以天人为什么有这个无愚天嘛，就是愚嘛，到了色界天还是有愚的，到了无色界天才没有，只不过有色界或者是愚界以这个有你要说欲界，我们用男女去接触色界，它只是因色而生，就是说有这个色它就可以怀孕，有声音就可以怀孕，有香就是听到这个声音就怀孕了，它有个香土的话眼睛一见就能怀孕，它不需要身体的接触只要叫欲就能怀孕欲界呢，它需要依与身体的接触所以有男女的地方肯定是有欲。到了非想非非想天，就是说无色界天就没有男女相了，超越色界到无色界就没有男女相了。杜帅天他在还在欲界，他肯定有男女相，所以一般人到了杜帅天，如果你要是有禅定的功夫，能超越男女的话，你就可以到杜帅天。一般到天上去，到了杜帅天门口，你就见到很多的这个色相，你马上一顿念头，你就堕落下来。因为在你没有见到弥勒菩萨，没有进入内院之前，外面好多的鱼在等着你，所以外面很多的或者是这个外面的色相啊，或者男女啊，或者说境界啊，都会在等待着你。而按照我们反复来讲，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因为我们起心动念了，常常就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有这些想法，我死都要死了还会想做男女色吗？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因为你自己我前天就问一个人嘛，我说把你变成18岁你会怎么做啊？其实你现在七八十岁了， 把你变成七八十岁，我愿不愿意出家？啊，说我要是十八岁，我就会出家，我就选择出家。真理，等你到了真理十八岁，我告诉你，啊，就不会这样，因为你根本没有修行，欲根本没有断，只是藏起来了而已。但等你的身体能够满足你的愿望的时候，你这个过去往昔的业力全部会现前，啊，因为你根本没有修行啊，没有修行，没有断呢。所以很多老人认为我没有欲望，这是你藏起来了而已。就是说，不管是男的女的，只要你没有修行，你再老，等你这个生命一断啊，这个欲望，你有很多的这个条件啊，这个去想这件事情。你比例来讲，人死的时候到地狱，他就会现欲相，就是说男女这个那欲相。因为那个身体就没有了，没有这个老的这个身体了，这个一生了，这个一生一现前看到的宇宙很漂亮，你自己呀，就马上就会扑过去，跟那个年轻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年纪不能登了，顾虑自己身体不行，或者是病了，或者老了，我好像说我已经没有欲望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我已经年纪大了，我没有欲望了。告诉你，其实不要看你这个年老有没有欲望，就看看你年轻有没有欲望就可以了。如果你年轻的欲望很盛，年老了，只是现在不能现前而已，因为你没有修行，欲望依然藏在那个地方。所以必须要通过修行反恨啊，修行的人才能够这样说。所以老来出家啊，年纪大了出家，或年轻出家啊，为什么现在不能要老人出家呢？因为年纪大了出家，他以为自己呀，好有反省，真的好持戒。因为你那个持戒是假的，你年纪很大了持的戒，那当然你不能够去贪嗔痴了。那当然你说我持戒很容易，事实上年轻人持戒，小的时候的持戒，那才是真实的啊。所以你现在持戒都是假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所以这个所以年纪大了学佛或者是出家，一定要有恭敬心、虔诚心，一定要自己感到自己很忏悔。包括学佛皈依弟子都是这样的，人家年轻就开始享受自己的烦恼来修行，所以你到七八十岁才来皈依三宝或者法身受菩萨戒，其实啊，你没有年轻的功德大。因为年轻人从小就开始享佛，应该是要恭敬，要对待年轻人学佛要生起欢喜心啊，生恭敬心，生赞美心啊，不要对年轻人呢啊，因为他不尊重你啊，或者说他不跟你讲话我生烦恼，应该呢对年轻人要爱护。为什么从年轻就开始学佛，真的是啊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所以在此世界啊，从小受苦恨呐，或者是很多的这些享受的境界，你都可以抛去啊。有人讲了，就是说啊，我在年轻的时候，这个修了很多的行，然后年老可以啊，这个贪嗔痴了，或者说。年老了成年轻了成长没有修行啊，年老了呢我可以放下这些名利色了啊，这个都不算是真实的修行者。所以过去有人讲说啊，等我赚了很多钱以后啊我再去修行啊，等我老了以后啊再来念佛啊，什么事情都把它推到后面去。所以这样的修行是什么一段呢？就是说明了即修行，就是说你现在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一旦知道了实相，马上开始修行，不选择年纪大或年纪轻，这就是智者啊、嗯。就是说不能够说我还年轻，我还过一段时间开始修行吧啊，这是愚蠢的思维啊。所以这样的就不能够看住啊，不能看住像多衰天内外院的种种诱惑。因为你念佛啦，或者修行啦，或者是打坐做功德啦，如果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做的功德可以到天上去享受。 天上到天上比做人间还要难，也就是说一旦到了天上去，外面的环境就把你迷惑了，然后啊就麻烦。所以外面因为你从来没有断出妄心呢、啊、没有断出五欲啊，啊财色名食睡就叫无欲，这一发又天于微妙，具天淡乐不能自知，就是说天人呢是淡乐，就是享受着这个快乐，淡乐，淡乐就是他就营造很多的这个乐趣。比例来讲这个很多的天人到六欲天去享受音乐的快乐，就是淡乐，就自己呀寻找，用自己的神通，用自己的这个方便去寻找快乐，这叫淡乐啊，用自己很多的这个方法。或者说他娶阿修罗女做妻子啊，他有大福报啊，利用他的方便和权力或者神通啊，这个淡乐，这叫做淡乐啊。有两种乐，就是说一种是随业力而乐，一种是淡乐，就是自己营造种种方法和手段啊，营造快乐。就是过去啊他修行都是为了享受快乐而去修行的，就是说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享受极乐世界的快乐，这个叫做那你开始修行了，这个叫做淡乐。营造的方法叫做淡乐，用你所有的行为造作来取得将来的快乐，这个叫做淡乐。业力随缘之乐，就是说山河大地虚空，我走在这个地方看花好美呀、这个叫做随缘之乐。随缘之乐过去以后就不再想了，他不会去营造我回家去我要种很多的花，然后呢我要享受这花的快乐，这个叫做淡乐。淡乐就是营造所以你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营造你将来得到快乐，这个叫做淡乐。所以就是天人自霸做善事啊，布施啊，做好事啊，都为了营造你长寿啊，相貌端严啦、或者是获得这个种种快乐啊，这个都叫做淡乐，自己营造。那说这种营造的方法都是我执都是天霸。所以呢这种淡乐就是说天人就喜欢这个淡乐的境界，是我营造的，我去享受它，是吧？所以呢自己做了一个花园，然后呢享受这种花园的快乐，然后大千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虽然他也觉得很好，并且他也很听，也听得懂，但是他不喜。他为什么呢？他营造的淡乐他就不肯离开这个花园，不肯离开自己所造的花园，就自己给自己房子做得很漂亮，然后种种方法造作，把房子里面搞成那个很多灯啦、花啦，或者这也在营造，然后呢在里面居住呢就不舍得出去了这是我的，是我做的，我行的，我的业力我喜欢，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就是要享受这份快乐。然后呢说什么别的世界啦，或者是这个极乐世界他都不喜，虽然他也知道是真实的但不喜，因为他非常很重视自己个人的这种业力所以这种淡乐我们每个众生呢都会有都会有，就是说你营造的种种气氛和方法叫淡乐。就像说饮酒淡乐酒，淡乐就是造酒的意思饮酒喜欢饮酒，还叙是饮酒是轻醉，那淡乐酒就是淡乐酒，淡乐就是造酒，醉比这个饮酒的醉还要重，就是自己造酒造酒的醉是重醉这个淡乐就是说乐于饮酒，就像这是说随着业力我喜欢，但是他没有造，他这个罪呢叫轻罪可看出这个天人呢他这个淡乐的这个罪，就是说喜欢自己营造这种乐，然后自己去享受它，所以呢他是不会舍出来，因为这重苦虽然是乐但是这也很重，所以呢他舍出不了。所以一般这样的人到了天上去，叫他到西方极乐世界闻佛法很难的，所以呢他遇到乐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沾着他舍不掉。 所以不像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说这个五欲天或者是色界天的快乐，他说这种乐啊，就是自己禅定功夫修来的这个乐，不能够自勉，就是说不能够自己呀勉励自己修习，就是被这个业力所牵自己呀不能勉励自己去修习啊，因为太快乐了嘛，勉励自己，就是能勉励的话，他也是三分钟的约斗。好多好多人呢，他是享受这种家里面太快乐了，富有了，他说修行他很难了，因为他不能勉励自己，他能勉励自己心都生不出来啊，鼓励自己的心都生不出来。很多人就是守着自己的诺，就是到寺庙来，他从来不勉励自己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这种状态就不好。他为什么不能勉励自己呢？就是说晚上睡觉要勉励自己，我要好好修行，因为这种心生不出来，他感觉到那种床在那个地方，他好好的去享受一下，他看到这个大米来了，他好好的去煮这个大米吃一吃，吃一餐，他到饭店的时候，我今天要好好的吃一餐，他没有一个勉励自己，吃饭的时候呢勉励自己好好修行啊，就是睡觉的时候要勉励自己好好修行啊，在工作上班的时候要勉励自己好好修行。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呢，根本不会勉励自己，靠别人家勉励都拉不回来，就十条路都拉不回来。如果能有勉励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所以你来念佛的时候要勉励自己，我要好好念佛，常常有勉励的这些的功德都是非常大。所以呢大家这个看看自己有没有勉励自己的心。所以大家这几天听法啊，这个修行啊，念佛啊，慢慢的呢，这个心就出来了，勉励的心就出来了，有了这个勉励的心，哎，回家去以后走在路上，在公园里面，或者在再享乐的地方，都会勉励自己，有这种勉励的心啊，其实就是善根了啊，一直叫佛性啊，这个就叫那个人有没有福性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勉励自己的人，这个人呢就叫做有福性。随缘的人是没有福性的，知道吗？随缘的人就是说，一接触啊，想来念就念，你念就上阿弥陀佛，从来不注重自己能不能达到一心不乱，也不考虑自己是否不是为阿弥陀佛，就是念而已。他没有一个勉励的心，因为没有勉励的话，就随缘放弃，随缘拿起，就说有了缘就拿起来，没有缘就放弃了。所以这样的念佛的话，这样念佛远远都不到心里面去。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推着顿，一种人呢是主动的顿。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生了一点病就不可能念佛，是吧？吃了辛苦一下就不可能修行了。然后我们圣戒的时候啊，我就看，哎，我们比丘圣戒，圣戒的时候呢，是应该大家要勉励自己，一定要去圣了，是不是？你就是身体病了，爬也爬就圣，因为佛陀说，一个圣戒场所，大家都在圣戒，你不圣戒是犯过失，并且呢，犯大众罪。就是说，如果一个圣戒有一个人不去的话，就是说这个圣戒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成功就是说，一个戒堂有一个比丘，或者说圣菩萨戒，有一个人不去圣，那么说这个菩萨戒就圣戒的这种法事就有缺陷，因为他必须要全部到场，不能有一个拉掉，有一个拉掉呢，必须要把他叫回来，想法子把他叫回来。那说他要不去，必须要做法，有做一做法，就是说这个我病了爬不起来，然后呢做法，就把一个人过去给他做法啊，我不能去啊，就是说我病了，就像我们这个手八卦在家晚上要吃药，那吃药没有关系的，但是要做法，做法就跟法师讲三遍，拜三遍啊，我不能够去，我要吃药，和尚说善，然后讲三次以后啊，你这个药就可以吃了。就是说我们戒也是一样，有一个比丘不去，或者一个菩萨不去，你明明受了戒不去，说这个戒你就破，就像我们破下一样，就把这个戒的这个圣戒的这个圆满的这个体呢给破坏了， 啊，不只是你犯自己的过失，还犯大众的双重过失，非常的大。但是呢，入世界的时候他竟然不来，他没有感觉到这个严重性啊，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像这样的呢，就是说他变成随缘，变成随缘，破坏自己又破坏大家。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不来没有关系，你做个法好了，是不是？请一个法师过去给你做个法啊，你就不去也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里面要勉励自己啊，一定要重视到法的这个意识啊，不能够呢啊随缘。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发心啊，要了解哪种过失啊，到底你生病严重还是法严重。如果你生小小的病都不去，那就比较危险。所以说啊，心一点小小的辛苦就不勉励自己去念佛了，这个都是心中有过失啊。就是说不孝敬父母戒，就是说对父母没有孝道或者生气，你都应该勉励自己啊，就是说你生气了，你都不应该说啊，我生一点小气没有关系，我勉励，应该啊有忏悔之心，应该要勉励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要勉励自己啊，在任何一个环境要勉励自己，要勉励自己心之功德，不能够随着自己，我想去就去，我想不去就不去，这个过失。那这种习惯形成了以后，就是随缘性嘛。随缘性就是你这个习惯，这种习气啊，我们所有人六道轮回都是因为习气而去的。所以谁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也不告假，也不作法，那这样的就挺麻烦啊，非常的麻烦。所以我就说，哎，我们念佛，大家念佛，就说突然呢，我念佛大夫气了，他罚我离开，那这个我就心里想，念佛，因为我们一直在提供这修行的这个机缘嘛，看到念佛了罚我要离开，我一看，我一心里想，这是心态有问题啊，是吧？因为念佛是我们渴望的一件事情啊。那说这个一年之来打一个夫妻，大家心中非常的一种渴望。对我来讲的话，我一直在渴望着一个念佛，渴望着夫妻。好不容易等到了夫妻了，那这个机会我怎么会舍出呢？来勉励自己，一定要念下去，一定要参加念佛。你不能够就说念佛的时候把我舍出啊，离开，我觉得很不正常，就是说这个心态有问题。所以这样的修行的话，如果要没有人去跟他讲法，没有人这样鼓励他，他一辈子都不能改变，一辈子都不会改变。这样的修行非常可怕的，法上根本不能够切记啊。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法了，就是说我对法上的这种认同，这种认真啊，我是非常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感觉到哪个地方有大夫妻，如果有机会的话，想法是要勉励自己，我一定要出，实在不能出那就不要出。但是你要勉励自己，有一个勉励的功德。所以这个勉励就是不断的诱导自己啊，诱导自己，希望自己呢啊能够有啊修行这么个机会。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鸟啊，这些树木啊，这些分身呐、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勉励的咒语就非常的多啊，鸟就也在说法，树也在说法，水也在说法，风也在说法，包括音乐音声都在说法。所以众生问到以后呢啊，自然而然的啊就会到本心，就是说心中就念佛念法念身，念佛就自然而然的念觉性啊，因为他有性根呐、啊，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他有无根无力呀、啊。有无根无力的话，那必然就会念佛、念法、念身，发菩提心。他说就可以呢，啊，扶助烦恼，扶助啊，扶助弯心，烦恼自灭，就这样。所以极乐世界啊，没有这些啊愚众之相，持烦恼。啊，虽没有愚众之相，没有烦恼升起， 而说这个弯心不生，而说就凭这几件相的话，他说你的恶业，就是弯心所造的恶业就不能现行，因为你没有弯心嘛，没有弯心就没有，所有缘里面没有弯心，缘不自生呢。有了缘，如果你不在那个地方，缘就不起作用啊。比如说你在大雄宝殿里面，但是你心是寂灭的，不生弯心。他说外面所有的男怨啦、男的、女的、出家在家、花啦什么些的呀，他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缘，这个缘相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没有因，没有因，没有种下这个因，没有因，没有种子啊，所以再好的肥料、再好的田地，它也不会开花结果啊。所以你要种下一个因，它就会开花结果。有了这个缘，有了这个因，有开花结果。所以呢，在西方极乐世界，烦恼无生，所以极乐世界虽然美丽庄严，因为都是法来接引我们进入到无生状态，或者是这个烦恼不生，关心不生。他说恶业他也就不会生起，就是说在此世界贪嗔痴的这个心呢他就不会生起。随至无生，无生就是无生息刚才一个就是在我们坐在那个地方就说有生至无生所以到极乐世界就无生，无生就变一切处，变法界。我们讲九品往生那个一句是说极乐世界这个有天人，有声闻，还有菩萨，就是说这个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也好，声闻也好，菩萨也好，因为极乐世界只有三个相，一个是解脱相，一个是法相，就是诸法空相，还有一个是大悲之相。所以到极乐世界的人我们在此世界的生灭心都是因为起始生灭心是什么心？就是妄心。妄心什么心？就是怀疑心。怀疑心是什么心？就是诚心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诚心自灭，诚心一灭说你就进入到这个无生，就是休息我们首先到西方极乐世界，首先你无始以来流转三界的尘恼所有的尘恼就消失，那尘恼一消失，你立即就进入寂灭获得二罗汉的解脱，而二罗汉的解脱、佛的解脱、菩萨的解脱是一不是二，所以极乐世界这个乐是极乐世界的乐，跟你自性的乐是不二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如果你要是成了，如果你在此世界这个生灭怀疑或者是执着这个心未断，到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有休息的过程之中，像下品往生，下品往生，下品往生它就可以休息，休息了以后等你机缘成熟，或者一个阶两个阶，那就十二个大阶休息，有的是十二个大阶，但是在休息的过程中没有菩萨法事，没有菩萨现前，也不能见到诸佛，不能广修这个功德，也不能到十方利益尊生，这是你自己获得解脱。然后见到法现前见到法现前，法现前才能够你的心随着法我得种种般若空性的解脱，而且可以变法界，变法界才能认一切众生心想，而是众生心想是必须要发菩提心，有大悲心出现。如果你不发在此世界不发菩提心，不发大悲心，那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想见到诸法空相，诸法空相一切法空，他说在报身里面，但是不能利益众生，必须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认一切众生心想，那这些事情都在此世界完成的，所以在此世界第一个呢求解脱，第二个呢学般若法，第三个呢 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到一切众生心想利益众生。所以三心，这个三心具足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你得注定心的话，不怀疑啊，瞬间啊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即遍十方，一即遍十方啊，无声现前，一切众生心想大悲现前，就是说慈悲心、功德心和这个清净心啊，刹那时间就是释放诸佛、释放功德啊，释放众生自然现前。所以这个啊，叫优劣，就是极乐世界跟弥勒菩萨净土和这个极乐净土啊，优劣的对照，对照，就是说对阿弥陀佛不要怀疑，就是说这就是对一些不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讲的。与释迦牟尼佛在世之时，大有众生见佛不得圣果者于恒河上，就是说他又打个比喻说啊，你要见弥勒菩萨如同见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在持戒成佛的时候有很多人证了阿拉汉，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证到阿拉汉。那弥勒菩萨在持世界成佛的时候，那我们见到弥勒菩萨是不是都是能成阿拉汉呢？如果都成阿拉汉或者都解脱，那如同释迦牟尼佛，那见到释迦牟尼佛都应该成阿拉汉成佛啊？为什么很多人成阿拉汉，还有很多人没成阿拉汉啊？于恒河沙那么多的众生没成阿拉汉，你打个比例来讲，很多蚊子苍蝇见到佛他也没证到阿拉汉，是吧？还有很多的婆婆他也没成到阿拉汉，那对于还有人在佛面前见不到佛，是吧？所以呢这个弥勒菩萨去世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尊生不一定能够得到圣果，这是佛陀去世的时候所以说尊生的心想，所以说尊生的心想，就尊生的心想是什么果吧，可能就得什么果吧。你看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阿难尊者他的弟弟都没有得阿拉汉啊，只能得了三果，是吧？他楞严经到了第八卷的时候他就证了阿拉汉果位，还没证了阿拉汉，就是他的亲弟弟也没有证了阿拉汉。还有呢南提婆达多见到佛，是吧？他也不能够得到解脱，并且还做恶业，是吧？这恶业杀父杀母出父生血杀阿拉汉啊，这个破活火身，就是说为什么提婆达多见佛会生这些五种相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啊，事实上有一点说啊，业的种子啊翻出来，就是说没有见到佛倒没有事情，见到佛反而骂起佛出来了，你说有没有？啊，大有存在，知道很多人，很多人。就是说啊，他没有见佛他不会说佛是迷信啦，或者他见到佛以后反而讲这些话出来。所以真正皈依不皈依他在家里好好的，皈依以后啊他在你面前天天办佛。所以语顿应该很清楚啊，是吧？然后你觉得你皈依师父，你很赞叹师父，就是不皈依师父呢，没有皈依师父他好好的，你皈依了师父以后啊他在背后天天骂师父。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后面骂我，是吗？所以没皈依倒好，皈依了以后呢，反而他骂我，这个种呢叫做呢往昔恶的种子啊，通过你的力量呢，它翻出来。所以在修新中心法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到翻种子，这个翻的业种子，越有修行，业种子越往左翻啊。如果释迦牟尼佛没成佛，提婆达多会杀父杀母吗？就不存在这件事情，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反而提婆达多翻出那种恶的种子翻出来。但是呢，像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修行的过程之中呢，都会翻一些业种子出来。这些业种子出来的时候，要知道这是我往昔的业种子。虽然我在佛的面前，但是呢，你越有修行，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种子会翻出来，很正常。就是我常说有一个人呢，小孩子见到和尚呢 他没见到和尚倒霉的事，见到和尚他骂我秃头。后来我就拼命的给他念阿弥陀，越念他越骂，越念。那说这有没有罪过呢？这是说阿弥陀佛把他业准的给他翻出来了，因为我碰到他以后啊，给他念阿弥陀佛了，因为我给他念阿弥陀佛，他是吓着跑，然后就骂我。实际上我就心里想了，到底是阿弥陀佛名号有问题呢，还是他有问题呢？其实是他有问题，不是名号有问题，因为名号是清净之珠啊，怎么会到他身上就变成这个样子呢？但是这个符号到他心里去变成金刚君子，就像大便一样，虽然是大便啊，把金子放在里面，金子并不会变色啊，因为它是大便是它的本质，对吧？但是呢，黄金不因为大便而变色或者变成大便，不可能的。所以呢，你大大的念阿弥陀佛，你不要管它，是吧？所以念阿弥陀佛，那金刚君子转到他八十天中，所以终究会开花结果。所以你在家里面一心信佛，一心念佛，如果你对方父母兄弟姐妹改变不了，你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管你骂我不骂我，我心里一直念阿弥陀佛，我不恨他，我也不想改变他，我只要把这个阿弥陀佛转到他八十天中就可以了。等到他临命终时快死的时候，他说这个金刚君子就是说啊，他会翻出来。因为人死时就是业脱时，这个业脱时换第二个业的时候，中间他说因为不小心我们把个金刚君子转到那个业里面出来，等业脱的时候他君子就出来了，君子出来了光明藏就会显现出来。所以那个君子本来是要投胎到那边去了，突然阿弥陀佛金刚君子就出来了，他一念之间有被救之机。也就是说这再恶的人，不管是多么恶的人，他说这个金刚君子啊，这是外面的流矢包出来看不见而已，这个流矢就好比他的身体，他的业报，因为这个业报是无明，他是什么，他是包着黄金的壳，知道吗？这样敲一敲，他终有一天会脱落掉。只有金刚君子永远不会脱落，因为我们的复性是不会脱落的。他说外面的所有的业他是没有自信的，他一定会脱落。所以我们只要跟尊生念一声阿弥陀佛，他终究会解脱。所以我们要深信不疑。所以很多的尊生见了佛不能解脱，弥勒菩萨去世一耳，大有尊生不得胜果。但是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位于就是不于啊弥陀尽头，当生彼国矣，就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悉得无生法忍。所以大家要认识到什么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变一切处的，无生法忍不是无生心忍，无生心忍跟法忍是两回事。心忍这是波罗，这是心空而已。阿罗汉心忍他没有对法忍，对法忍变一切处叫空忍，一切诸法空相叫空忍。获得法忍的人是什么样，像国王，像宰相，像这个县长啦、啊、省长啦、啊、或者说大老板，他们都会有法忍的功德。他这是没有证到三果不退，但是他往昔修的法忍的功德比较大，常常获得无量的赚数。如果没有法忍的人，你想赚钱是赚不到的，你怎么赚钱？就是说没有法忍的人，他是没有，就有心忍，就是像乞丐啊，他就是说乞丐，他我每天有饭吃就快乐了，我何必去搞那么大的房子呢？是因为那个乞丐啊，就说啊，他就骂这些有钱的人了，说这些人呢做那么反正干嘛，就说像我这样多快乐啊，就是骂这些大老板啊，说大老板好语词，他好有智慧，其实呢这个非常笨的人啊。获得法忍的人，他在虚空里面他也很自在啊，对着心的人呢，他不能拥有大千世界，只有自己快乐，知道吗？就自己也好快乐。他看到人家做房子啊，他觉得他就是哼鼻子， 诽谤，说他不好，说他这些人呢很愚痴，他好有智慧。就是说乞丐啊念念自喜，很多的，虽然我们呢很多人呢都有乞丐的心，就是嫉妒别人，嫉妒别人呢，感觉到感觉到自己没有钱，没有美，没有利，但是呢去诽谤那些有钱有名有利的人。那有钱有名有利的人，他是修行修来的，没有获得法忍，没钱没利，也没有这个财，就什么都不存在啊。所以你没有钱的话，就是说我要没有法忍，怎么建寺庙啊？因为法忍才能够拥有这种功德。法忍一些法，什么叫法忍呢？所有东西在你面前都是圆形的，你骂我说我讲我打我，获得法忍的人都是圆形的，他看到方的灯下，你拿刀在砍我的时候啊，你看我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你内心的难过和痛苦，我绝对不会说你为什么砍我啊，我要把你杀死啊，不是啊。获得法忍的人真是包容别人，真是看到别人的痛苦，看到别人的烦恼啊，人家在伤害你的时候，你就想着对方为什么这么烦恼，需要我帮助，这就是法忍，是吧？所以你观察一下，你有没有法忍？如果你现在正在修法忍，将来你做国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吧？如果你现在动不动恨别人、嫉妒别人家，那你没有法忍。你可以念念在房间里念念自喜，哎，我这样，我也不建寺庙，我也不弘法利生，我也不跟人家接触。我一个人我就快乐，这样的人呢下辈子即使修行的话，最多做个快乐的乞丐，快乐的乞丐，呵呵，非常快乐的乞丐。但证到无生忍的时候，因为真正获得心忍呢，做一个快乐的二老汉。但是呢我们修法忍的人呢，是一个快乐的国王，或者说快乐的菩萨，是吧？所以呢他这个修法忍很重要，不修法忍不得一切法，不得现前。这个大极乐世界是佛的无生法忍，法忍就是从自信里面啊显现出来的，要跟自信相应故。所以大家呢要认识到法忍，法忍啊，阿拉汉，这个悉陀含、斯陀含、阿拉汉都在法忍之中。这些佛陀有肉眼、天眼、法眼、慧眼。啊，这个人眼，他说无眼不离心故，所以呢，他能够现天人、人、菩萨、声闻，乃至于呢比丘尼，乃至于呢夜叉，或者是鬼王，或者是司法界任何身体，他都可以示现啊，都可以示现。所以佛陀。他有无生法忍，因为无生法忍是一啊，现一切相是多，多就是一，一就是多。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证无生法忍的时候啊，你一定是变一切处，不可思议。所以呢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证无生法忍变一切处，那在堕胎天就没法说啊，是不是？所以到了堕胎天啊，这能够见到八相成道啊，因地修行啊，他没有了，没有这个法界啊，没有这个种种法，这个没有，所以呢这个差别很大。所以到了西方在弥勒净土的时候，没有这种无生法忍啊，不像到极乐世界即证无生法忍。他说在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啊，他还会有堕落现象，堕落三界为生死业转补。然后这里面他讲了一个公案啊，闻又闻，闻西国，西国就是印度的意思，一国就西国传，一部书啊叫西国传。这部云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三个菩萨，这三个菩萨哪三个菩萨？一个叫无桌，二名四七，三名四之觉。这三个人呢在一起修行，应该是兄弟三个人吧，是吧？因为无作跟师亲我们都知道是兄弟二人嘛，师之觉听说是他的弟弟，无作是老 老二吧，师亲是老大，啊，他们三个人修行。那师之觉他法院到多衰天，五浊也法院到这个啊多衰天，只有师亲法院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嗯。所以五浊菩萨过去呢是因为修了小乘以后去修大乘，师亲呢过去修小乘，也就是说师亲叫千部大任的，就是说做了五百转这个小乘，然后做了五百转大乘，叫千部大任啊，一个人过去五浊菩萨修了大乘以后回来串他的这个兄长来修大乘，结果呢他不信，就不理他。后来五浊说：“我生病了，你赶快来看看我。”后来那个师亲呢，就跑去看他，所以五浊就拿大乘跟他的辩论七天了，辩了七天，所以五浊呢就辩输了，就辩输了。后来呢就忏悔，要把自己的失条过下来。后来五浊就劝师亲，他不要把自己失条过下来了。你能够办，以前是办大乘嘛，你就能赞美小乘。所以师亲呢就用这个嘴巴呢专程赞大乘，讲佛乘，专讲佛乘。所以师亲菩萨讲那个五百大论，那个就像那个叫什么师弟与家论是吧，师弟与前论。这种大乘，如果你看那部经典，那全是佛乘，全是佛乘，也就是说用这个大乘来赞佛乘，所以有机会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师之觉他们三个人志同道合，兄弟三个人在一块修行，所以呢都法院说哪一个呢先往生到度夏天度夏天见了弥勒菩萨，而先完者得见弥勒菩萨，发愿了，就是说一定要来相报，就是说我们三个人谁先往生，谁要见了弥勒菩萨，一定要回来向我们报告，就互相腾个气。而师之觉他的弟弟先前往生，一处受年不来，就出来以后再也没看到回来。后面呢，无作。后面的师亲呢，师亲后师亲，师亲无常师亲也到度夏天去了，你看师亲无常到临命军时，也就是说这个无浊语于见到弥勒菩萨一定要来告诉我，所以师亲去了三年以后回来了。而五浊就问他：“你出了山里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告诉我，就是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师亲抱怨：“自比天中，听弥勒菩萨一座，就是说弥勒菩萨讲了一座说法，就让弥勒菩萨转了山川就回来了。”就是说就像在弥勒菩萨听了一次，像听了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就听了一座法，听了一座多少还没有一天呢，就是一座，我们讲一座最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然后听完以后呢就下座，然后呢跑到弥勒菩萨面前呢转了三圈，就这样的就回来了。像唯比天日长故，此世界已经过了三年，就是转了三圈回来以后就三年了。他就问了，他说师之觉菩萨，师之觉现在在哪里呢？现在何去？师亲抱怨：师之觉为受天乐，也就被天，因为那个师之觉到了天上去以后看到外面的五欲之乐五欲之乐就被外面的这个转说给拉走了，曾初一怎不见弥勒，还没见到弥勒菩萨，就在外面 所以我们修行呢要知道，就是说道不合不相为谋，就是说我们要跟一些相合的人在一起，不然的话走错路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自己要一个最大的这个信心呢，就是说我一般接触的朋友基本上不会跟坏人在一起，可以这样说，就是说跟道不相应的人我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就是说你看我身边说跟一个坏人在一起嘛，或者说不好的人在一起，在我身边绝对会遇到这样的人，就是说遇到这样的人我跟他是不相为谋，就没办法跟他讲话，也没办法跟他在一起共事，跟他这一块聊天都聊不下去，因为他这种气场跟我气场不相应。所以修道的人跟修道人在一起呀，他这个相投啊，我就发现了，我有时候我到外面去，这样子那个修行人呐、或者刷着被子啊，那些修行的，我一见到他，他也愿意往我边个走，我也愿意往他边个走。因为那些不修行的人呐、我走他边，我也不愿意往他边个走，他也不愿意往我边个走，就很奇怪吧，是吧？所以，因为他呢没有那一本气场，所以我到外面去，我常常观察为什么，我到一切出家人面前或者在那坐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呢他跟我们特别相投，但我一观察他，他跟修行了特别相应，是吧？他就这种气场他会感召。所以您看看你跟哪些人打交道，这个就关系到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老是喜欢跟是非的人在一起，那你叫臭气相投，一定有相应，是吧？臭跟臭会相应的。小孩子读书都是这样的，你看调皮的小孩子真喜欢跟调皮的小孩子在一起，那个听话的孩子跟听话孩子在一起，那个勤学习的孩子跟全心学习的孩子在一起，他们有一个相投的体，知道吗？所以不相投很难相磨，所以这个勉强的这样相磨也很痛苦。所以我们要学会跟一些相投的人在一起，就是说自己过去没有关照，如果你关照到以后，你自己稍稍地注意一下，慢慢地改变你的信息，就是说你看到这样的人，或者你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别人来讲，我怎么喜欢跟打麻将的人在一起呢？那是不是我心态有问题啊？就应该观察呀，心态有问题的话，要堕落了，危险了，赶快改变了，就是你要自己把它改变掉。第二个呢，就是说，但是另外的一种就是你要逗他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说，你觉得我的老公思想不好，但是我要逗他。就是说你们俩不能够臭气相投，但是呢你有大悲普化啊，是不是？所以你边个有些朋友你要化他，要逗他，那当然要忍于，要观想，要休息要用般若智慧观照，因为你目的要逗他，是吧？所以呢这个所以跟一些不好的人在一起如果一点逗他的心都没有，跟他随缘的话，实际上久了以后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呢，因为我们朋友啊，告诉你啊，人越老朋友越少，你越往后面走你发现朋友越来越少，这个是对的，不是错的利益尊山是利益尊山，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的朋友是越来越少了就对了，这样。因为人越活越精，知道吗？就是说人活了以后呢，就是说你变得有很多的朋友，跟法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感觉到很多朋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金字塔，知道吗？金字塔底下都是那些沙子，知道吗？然后一堆到上面就是金子，就是说在底下是沙子，如果你要跟沙子在一起，那你不就是沙子吗？所以人不要朋友太多，只要一两个就可以了，越少越好如果要帮助别人是另外一回事，不要跟人家接触那么多朋友，是吧？所以在我微信里面几乎没有人跟我聊天，就是说几乎没有就是说好朋友不需要聊天的，心心相印。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呢这个圣依其有一个居士跟我们讲嘛，就是说他发现了他自己啊朋友越来越少就对了，只有最精品的人跟最精品的人在一起，就是说境界很高的人，所以呢往往是孤独的人，境界很高的都是孤独的人， 但是孤独是外表，内心是舒畅的，是快乐的，因为他跟佛菩萨在一起，因为他跟观音菩萨交流，跟地藏菩萨交流，是吧？看着大地跟地藏菩萨交流，看虚空跟虚空藏菩萨交流，是吧？耳朵听了跟妙音菩萨，啊，眼睛看了跟妙色菩萨，鼻子跟妙味菩萨，他跟菩萨在一起，因为菩萨境界跟他心是心心相印的。他说这点相应的体，谁又能知道呢？所以你不要看那菩萨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他跟佛菩萨的交流了。所以我们不要看他的假孤独啊，其实真的呢，他是其乐融融，像就像迦叶尊者啊，迦叶尊者当时在世的时候，他现的相就是孤独相，谁都不愿意跟他玩，谁都不愿意跟他坐在一起，谁也不愿意跟他在一块交流。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跟这个啊拈花微笑的时候，才告诉大众啊弥勒菩萨啊，不是哦，这个迦叶尊者，那迦叶尊者也告诉大家，告诉他什么呢？他佛法有释迦牟尼佛传承，大众有释迦牟尼佛教化，关我什么事，是吧？他说我在享受佛的喜悦，法的喜悦，享受佛的快乐，就是说他在佛陀讲法的时候，他在默默的在享受法的快乐，是吧？所以我们居士啊，有没有这种享受法的快乐呢？啊，所以你听了法以后，我们居士是什么样子，知道吗？哎，师父太慈悲了，师父讲话太好听了，师父讲法太圆满了。然后呢，第二天呢，就拿了好多供养的东西来了。师父，我要供养你钱，我要供养你房子，我要供养你这个所有所有的。然后呢，念念不忘，师父饭，师父衣服，师父床，师父被子，师父穿的衣服都要我一个人来换。他说，师父的全身的所有的东西都由我来买。啊，希望呢，师父呢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的。然后呢，他这个听法就听了以后变成一个人怪怪的想着了，他不是听法，就说前面在听法，后面在执着，从此以后就变成粉丝，就是我是师父最好的粉丝，他跟法不相关，就是听到一个这样的人呢很虚胜，我愿意接触他，他其实呢问他的法的时候呢是嘴巴上说一说而已，根本没有休息，也就是说这样的跟法就不相应。所以我们就是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啊，师父讲法讲完以后呢，你听到以后呢，然后你静静的到一个拐局或者在一个房子里面回家去，慢慢的享受啊师父跟你讲的这个法语啊，享受快乐，你就心里想怎么想呢？他说弘法利生的事情是师父的事情啊，师父弟子有师父来教化，够我火光，对吧？我就享受师父给我法的快乐就可以了吗？有几个人这样想呢？大家都不这样想，都想占有，这样呢就比较危险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师父不得安宁了。为什么不得安宁呢？就是说每个人见了师父以后呢，觉得这个师父好有修行，然后呢大家就围着他，一个两个三个，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然后呢师父就没有了，只看到你们，只看到大家，就是说居士围了以后呢，看了到处都是人，就是没看到师父，是吧？就说师父看，如果你自己闻到法以后，静静的在房间里好好闻是法，所以呢人家到了无量寿寺，只看到常府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等着您来。他说所有的听说这个师父很了不起，怎么身边没有人呢？啊，这就对了，因为听了法以后都回到房间去思维观照享受法乐处了，是吧？然后呢师父一个人等着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再来啊，这个师父太有智慧了，所以呢这样的师父才是好师父，知道吗？所以你现在你看看，不管是哪个地方师父没有，就看到全是他的弟子，所以你在这里是这样，就是说师父我不敢到你那去，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人啊，全是人在那个对着，不敢见师父，就说见不到师父啊，见到都是人吗？所以问法又问不到，也就是说大家听法的时候要会关照啊，不一定要来见到我，如果你不见我，我觉得好孤独， 如果你不来，我感觉到害怕，或者说你不来念佛，师父是不是感觉到有事怕师父担心。我告诉你，这个师父你尽量早一点离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师父根本就没有解脱，因为他在口望你，希望你，希望您来，他没有你就孤独。你跟这样的师父干嘛？你讲，你跟这样的师父干嘛？这样师父自己都还没有动力，还要你要陪着他呢。所以这样的师父你跟着他干嘛？所以回家去你一定要知道，如果师父怕你离开了，怕孤独，那这样的师父有问题，没有必要跟他了。你跟他只能害你又害师父，让师父。所以过去讲这个为什么过去出家寺庙里面没有在家居士住的，知道吗？都是出家人住的，就是听了法以后回家去享受法语，好好休息。出家人，出家人是干什么了？就是把你跟佛陀接引上，然后你再思维跟佛在一起就可以了，有时间来供养一下师父，感一下恩，然后我们回家去还享受这个法的喜悦，应该是这样的修行才是对的，不要给师父带来麻烦。那现在的麻烦不是麻烦了，知道吗？现在的麻烦，如果你不麻烦才是麻烦，现在是这样的，知道吧？如果你不麻烦师父的时候，那就是更麻烦了。为什么呢？你不麻烦师父了，你在家里面不来了，师父就着急了。师父一着急，那不就说你本来是不想麻烦师父，那是不麻烦师父反而变成麻烦。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不好听的话就叫南北为奸。一个是南，一个北，两个勾搭上了就这样的为奸啊。所以这样的非常的不好。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认识到法的尊贵。一个到一个寺庙里面去，非常安静，没有人。这个寺庙是兴旺之乡，寺庙的城楼啊，里面的青苔都长出来了，是吧？然后呢，是青苔的，这个寺庙旧旧的，很沉重的感觉。那这个寺庙呢，就去那很壮严，并不是庙里面呢，哇，这个青黄赤柏啊，花花绿绿的，搞得很，那个是浮尘之相。不是在家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花花绿绿的。我们学佛的人到一个寺庙里面，你仔细用心看一看，觉得那寺庙的很沉、很旧、很庄重，你觉得这个寺庙好静啊！你觉得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到一个真正的能安心的地方去了。你觉得那寺庙的富丽堂皇的，然后都是黄金铺地。然后很多的这些东西蓄在那个地方，那么说不是兴旺之相，反而显得轻浮。是因为寺庙人多并不是好事，寺庙庄严也不能代表庄严啊。所以到寺庙里去就觉得一片寂静啊。所以很多出家人到我们寺庙来啊，他很感慨，就说寺庙好清静啊，没有一个人。我们大夫妻这么多人，如果你不打夫妻过来看一看，你就知道寺庙多么的安静。我寺庙每天都有50个人吃饭，当你到寺庙广场后面广场前面广场空荡荡的啊，没有人了。所以一般人呢，熟人呢，就寺庙中没有人呢就走了。会观察的人呢，到寺庙，哇，这寺庙好清静啊，然后找一个地方打打坐，是吧？他会找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是第七啊，阿弥陀佛。